第二十六章，亚波罗在哥林多。本章根据《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到二十八节。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便以以弗所为他的下一个工作园地。那时他正要往耶路撒冷去参加即将届临的节期，所以他在以弗所的逗留势必较为短暂。他在会堂里和犹太人辩道，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以致他们求他继续留在他们中间工作。他因打算去耶路撒冷访问，所以当时不能停留，但他应许他们，上帝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百基拉和雅居拉曾和保罗一同到以弗所，他就留他们在那里继续他所着手的工作。约在此时，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他曾听过使徒约翰讲道，并曾受过悔改的洗礼，所以他是一个活的见证，说明他为先知的工作并未归于徒然。圣经记载亚波罗说他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亚波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在会堂里放胆讲道，当时雅基拉和百基拉也置身听众之中，他们看出亚波罗还没有领受福音的全部亮光，于是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由于他们的教导，他对于圣经就获得了更清楚的认识，也成了基督信仰的一个最有力捍卫者。亚波罗想要到亚该亚去，于是以弗所的弟兄们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为一位与基督教会完全一致的教师。他到了哥林多，在公开讲道和挨家拜访的工作上，他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保罗播撒真理的种子，亚波罗则予以浇灌。由于亚波罗在传福音工作上所获的成功，致使一些信徒说他的功劳较比保罗更高。这种将人与人做比较的事，在教会里造成了分党派的风气，迫使福音的进展有大受阻碍之余。保罗在拘留哥林多的一年半中，曾经特意用简明的方法阐明福音。他来到哥林多人中，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却是恐惧战惊，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宣传上帝的奥秘，叫他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保罗必须使自己施教的方法适合教会的情形。他后来向他们解释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哥林多的信徒中有许多人对他所设法教导他们的教训学得太迟钝了，他们在属灵知识上的进步赶不上他们所享有的特权和机会。他们原因在基督徒的经验上大有长进，而足能领会并实践圣经中更深奥的真理。然而他们却停留在从前门徒所停留的地方。那时基督对他们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妒忌、猜疑与诽谤的事已经闭塞了许多哥林多信徒的心，使其无法接受那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之圣灵的完全运行。无论他们在属世的知识上是多么聪明，但他们在认识基督的事上仍只是婴孩而已。保罗的工作乃是要教导哥林多的信徒有关基督徒信仰初步的基本原理，他不得不以他们为一般未曾经验上帝变化人心之能力的人来教训他们。 那时他们还不能领会救恩的奥秘，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保罗已经尽力撒下种子了，而必须由别人予以浇灌。那些接替保罗工作的人务须从他终止的地方继续推进，根据教会所能承受的程度给予合适的属灵亮光与知识。当这位使徒在哥林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看出自己必须极其审慎地提倡他所切望教导的伟大真理。他知道听众之中必有一些颇以信守世人学说而自豪的人，也必有一些虚伪崇拜制度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正在盲目地摸索，希望在大自然中找到一些理论来反驳圣经中所显示的属灵及永久的生命。他也知道必有些批评家力图反驳基督教对于上帝所启示之圣言的解释，也必有许多怀疑派的人要以讥刺嘲笑来对付基督的福音。当保罗尽力领人到十字架跟前时，他并没有冒昧地去直接责备那些荒淫的人，或指明他们的罪在圣洁的上帝看来是多么的邪恶。他却向他们提示人生的真宗旨，并设法将那位神圣教师的教训铭刻在他们的心上。这些教训若领受了，就必将他们从世俗和罪恶之中提高到纯洁与公义的境地。他特别注意实际的敬虔，以及那些算为配在上帝国里有份的人所必须达到的圣洁。他渴望基督福音的亮光射透他们心灵中的黑暗，使他们可以看出自己淫荡的行为在上帝眼中是何等的可憎。因此他在他们中间所传教训的要旨就是基督并那钉十字架。他设法向他们指出，他们必须对那因向上帝悔改并信靠主耶稣基督而得来的救恩之奇妙真理做最诚恳的研究，并以他为他们最大的喜乐。哲学家转移救恩的亮光，因为这亮光使得引以为自豪的学说成为羞耻，世俗的人不肯接受它，因为它必使他与各种属世的偶像隔绝。保罗看出世人必须先了解基督的品德，然后才能爱他，并凭信心的眼目仰望十字架。那将要作为得赎之民永恒的科学与诗歌的研究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唯有根据十字架的见地才能估量出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上帝恩典炼净人的能力足以改变人的本性，具有属肉体思想的人原是不会羡慕天国的，他们生来不圣洁的心就觉得那个纯洁圣善的地方并无动人喜爱之处，所以即或他们能进去的话，他们在那里也不会找到什么适意合味的事。因此那些控制出血气之心的僻性必须先被基督的恩典所制服，然后堕落的人类才有资格进入天国并得与圣洁的天使交往。当一个人向罪死了并在基督里复苏得了新生命时，他的心就充满了上帝的爱，他的悟性就成为圣洁，他要畅饮于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喜乐与知识之泉源，永恒白昼的光辉要照耀在他的道路之上，因为他常有生命的光与他同在。保罗曾设法使哥林多的兄弟明白这一事实，那就是他和那些与他同工的传道人不过是上帝所委派教导真理的人，他们所做的都是同一项工作，也都同样需要依靠上帝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成功。教会中对于各传道人的优劣所进行的评论绝不是出于上帝的意思，而是出于所怀存属血气之心的本性。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知识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上帝家的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那首先在哥林多传福音并组织教会的乃是保罗，这乃是主所分派给他的工作。后来由于上帝的指示，才有其他工作人员加入，各按其份，各尽其职。那已经撒过的种子必须有人浇灌，这就是亚波罗所从事的工作。他继续保罗的工作，要给予更进一层的教导，帮助所撒的种子发芽生长。他已经博得人心了，但那叫他们生长的乃是上帝。那改变品格的不是人力，而是神能。栽种的和浇灌的人都不能使种子生长，他们乃是在上帝督导之下做工，做他指派的代理人，在他的圣工上与他合作。因此那与成功与俱来的尊贵荣耀理应归于那位大工师。上帝的仆人并不都是富有相同的恩赐，但他们都是他的工人。个人都要向那位大教师学习，然后将所学得的传给别人。上帝已经将个别的工作分派给他的每一个传信人。恩赐固然各有不同，但所有的工人必须通力合作，都受圣灵的使人成圣的能力所控制。当他们将救恩的福音传开时，许多人就必信服，并因上帝的能力而悔改。做器皿的人要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而基督却要显为全然可爱，超乎万人之上。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在这节经文中，使徒将教会比作一块耕种的田地，其中有园户做工，看管主所栽种的葡萄树，同时也比作一座建筑物，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上帝乃是大工师，而且他已经分派个人的工作，人人都要在他督导之下做工，任由他为他的工人做工，并借他们做工。他赐予他们机智和技巧，所以他们若听从他的指导，他就必使他们的努力获得成功。上帝的仆人都必须通力合作，以仁慈谦恭相待，彼此推让。对别人的工作不可有恶意的批评，不可加以破坏，也不可结党分派。每一盟主为以福音信息的人都有其特定的工作，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性。一个人的个性原不应埋没在任何别人的个性中，然而个人也必须与弟兄协力合作。上帝的工人应当在他们服务的岗位上打成一片，任何人都不应以自己作为模范，向自己的同工讲无理的话，或以属下对待他们。个人都当在上帝督导之下做自己所奉派的工，并受其他工作人员的尊敬、爱戴和勉励。他们应当共同努力促进圣工的完成。保罗在致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中多方强调这些原则。使徒提到基督的执事乃是上帝奥秘室的管家，关于他们的工作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任何人都不可在上帝的各个仆人之间作何评判，唯有主是个人工作的评判者，他也必赐予公正的赏赐。这位使徒又在书信中直接提到，那在他的工作和亚波罗的工作之间所做的比较说，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保罗坦白地向教会述说他和他的同工们在为基督服务的事上所忍受的危难和困苦。他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听众中间若显示出十分强烈的依恋某一受人喜爱的传道人，以致不愿接受另一位教师的工作，就是得罪了那位差遣福音工作人员出去做的使者的主。上帝所给予他百姓的帮助，不是根据他们的选择，而是根据他们的需要。因为人们都是眼光浅近的，不易辨明什么是对他们最有益的。一个传道人很少具有全备的资格，足以使一个教会完全达成基督教义一切的要求。因此，上帝往往差派其他的传道人，而个人所具备的资格是足以弥补其他之人的缺欠。教会应当以感谢的心接待这些基督的仆人，正如接待基督一样。他们应当设法尽量从这些传道人所传圣经的教训中得到注意，当存谦虚温柔的心领受并尊重上帝仆人所传授的真理，但万不可以任何传道人作为崇拜的偶像。由于基督的恩典，上帝的传道人都是光明和福慧的使者，他们既借着恳切祈祷领受圣灵的恩赐，肩负着救人的重担出去，满有热心的要推展十字架的胜利，他们就必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他们若坚决的不肯炫耀人的智慧或高抬自己，就必成就一番经得起撒旦打击的工作，许多人就必弃暗就光，许多教会就必建立起来，人们必悔改信道，并不是依恋做器皿的人，而是归向基督。自我被藏在幕后，唯有独楼地的耶稣要彰显出来。凡在现今为基督做工的人，都可以表现那些在使徒时代宣传福音之人所表现的同一显著的美德。上帝现今正像他从前赐力量给保罗和亚波罗，给希拉和提摩太，给彼得、雅各和约翰一般，乐意赐力量给他的仆人。在使徒时代，有一些偏执的人自称相信基督，却不肯对他的使者表示尊敬。他们声称自己绝不跟任何人间的教师，只直接接受基督的教导，而不受福音使者的帮助。他们存有独立自主的精神，不愿顺从教会的权威。这样的人正处于易受迷惑的严重危险之中。上帝已经在教会中任命富有不同才干的人做他所指定的助手，以便借着多数人的集体智慧可以迎合圣灵的意思。人若随自己倔强的个性而行，不肯与其他在上帝圣工上富有经验的人并肩合作，就必因自恃而致盲目，不能分辨真伪。选派这样的人在教会中做领袖，乃是很不妥当的，因为他们必要独断独行，不顾弟兄们的意见。仇敌很容易利用那些自己还需要逐步受教，而在尚未学得基督的柔和谦卑之前，竟敢靠自己的力量从事护卫灵命之工作的人。单凭感想并不是尽忠职守的可靠指导， 仇敌往往使人相信上帝是在引领他们，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在随从情感的冲动。但是我们若小心警醒，与弟兄们磋商，我们就必明白上帝的旨意，因为有应许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在早期的基督教会中，有些人不肯承认保罗，也不肯承认亚波罗，却以彼得为他们的领袖。他们坚持说，基督在世时，彼得曾与他最为接近，而保罗却曾经逼迫信徒。他们的看法和感想完全受了偏见的束缚，他们并没有表现得显明有基督住在心中的慷慨、宽厚与温柔。这种分党的精神对于基督教会颇有造成很大祸害的危险。保罗蒙主批示，发出诚恳的劝告和严肃的抗议。保罗质问那些主张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人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他欲请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上帝的。原来保罗和亚波罗是完全一致的，后来因哥林多教会中发生纷争而颇为失望愁烦。他没有趁机利用那对他本人所表示的拥护，也没有鼓动的事，反而速即离开那纷争的场所。后来当保罗劝他再去访问哥林多时，他谢绝了，不再在那里工作，直到很久以后教会达到较为良好的属灵情况时，他才回到那里去。